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再过两天就是中共建政67周年的日子，在11的前夕，各地访民齐聚北京，当局如何加强戒备？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现场报道。那么同样，从10月1号开始，中国政府将开始施行新规定，公检法人员有权收集调取公民的电子通信数据，包括微博、朋友圈的私人信息，都可以作为当局办案的呈堂证供。新规定引发了哪些议论呢？那么公民的隐私权是否能够保障呢？这是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和您探讨的话题，也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我们节目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看今晚这一节的重要新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越南进行了国事访问，他在访问的第一天出人意料地公开表示他将结束与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不过随后这项说法被菲律宾的外长予以否认。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正在对越南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位刚就任不久的菲律宾总统抵达越南首日就口出惊人之语，他周三在河内酒店面对数百名居住在越南的菲律宾人发表讲话时说，下个月的美菲联合军演会是最后一次，美菲两栖登陆演习将于10月4日至12日在菲律宾举办。今年4月，美菲已经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当时双方共有8000多军人参加。但是最近几周，杜特尔特总统在言语上频繁对美国开炮，如在老挝进行的区域领导峰会上侮辱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此之后不久又誓言要让美国驻扎在菲律宾南部的特种部队离开。然而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塞周四表示，美菲联合军演不会轻易结束。
Th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will not be ended.
联合军事演习不会结束，这是依据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共同防御协定，会有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处理联合军演的必要性。每年会继续对联合军事演习的目的重新评估。2017年的军演已经被政府评估过了，会继续进行。
Military exercises in 2017, this has already been done by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and that will continue.
亚塞还表示，杜特尔特总统的本意是指将取消美菲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联合巡航，因为考虑到会增加区域紧张局势。
总统真正强调的是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进行的联合军事巡航，他说会把这个取消。菲律宾参与的任何军事协议或条约都没有覆盖这个问题，我们只是不想参与这种挑衅性的行为，它只会使局势更加紧张，而且会妨碍我们与比如中国等各方和平的处理争端。
杜特尔特周三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进行了会谈，他接下来还将与越南总理阮春福会面，并与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通电话。专家猜测，杜特尔特可能会咨询越南领导人如何在现今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下处理与中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关系。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负责国际制裁问题的高级官员呢，在星期三暗示，除了这个星期被控非法协助朝鲜发展核武的中国鸿翔公司以外，美国还在对其他的中国公司进行调查。美国国务院制裁政策协调员丹尼尔·弗莱德星期三在参议院举行的有关朝鲜威胁的听证会上说，中国企业和个人涉嫌支持朝鲜核项目的行为是问题的关键。弗莱德起初表示不便透露正在被调查的中国公司和个人的数量，但是在一名参议员追问是否有更多的中国公司正在被调查时，弗莱德回答说，你懂的。中国丹东鸿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连同该企业的董事长马晓红以及3名公司高管在星期一被控密谋，通过利用美国金融机构洗钱的方式逃避对朝鲜制裁。同样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一家法院一份判决书披露了中国首富王健林旗下的大连万达曾经向大连一名政府官员行贿。 辽宁省本溪市法院公布的有关大连市委原常委金城受贿案的判决书说，在2007年到2009年，被告人金城在担任大连市西岗区政府区长、区委书记期间，先后两次的收受大连万达房地产公司一名经理所给予的30万元人民币。中国首富王健林曾经声称，他从来不行贿。王健林与大连市西岗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王健林曾经担任大连西岗区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他在西岗区从商后赚到了他的第一笔钱。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看看中国首富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最近呢频频地把收购触角伸向美国的娱乐业，引发了哪些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再过两天呢，就是中共建政67周年的日子，也是中国民众11黄金周假期的开始。在中国首都北京，正在采取更加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有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宇文。
是，跟我们谈谈，根据你今天呢、在外面的观察，北京在今年的十一前夕，它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安全措施呢？
今天下午我们前往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和东单等人群比较集中的地点呢，就发现北京街头尤其是天安门附近的警戒确实比平日加强了。看来有些游人呢等不及10月1号开始的小长假，提前出行来享受假期。他们一到天安门附近呢，就会发现天安门广场是不能自由出入啊，必须排长队呢，经过安检才能走进广场。那么广场周边的警车呢，似乎也比平日多，武警啊、特警啊，还有民警，是随处可见。那么便衣有多少，我们也没法这个去确认啊。那么早在几天之前呢，中国国务院安全委员会和北京各高校啊、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也都发出了通知，要求呢在这个节日期间加强安全措施，确保安全。那么9月26号呢，北京市召开了区委书记会，部署国庆期间的各项工作，其中首都维护稳定列为首要任务。那么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呢，在讲话中指出，距离国庆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G20 峰会杭州工作的这个重要指示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向党中央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么在这个月初召开的杭州峰会，那么当地的这个警戒呢，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宇文。
是，叶斌，我们也知道，通常在敏感的节日期间，我们也会关注到一些中国的群体还有个人特别会受到当局的重点监控，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呢？
关于这方面呢，我今天打电话采访了长期受到国保重点监控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那么他说呢，今天他就看到一位国保的领导呢到他家的楼下对长期布置在那里的看守们呢这个讲些什么，可能是在布置工作啊。那么胡佳说呢，往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人到他父母家去询问胡佳十一期间有什么安排。不过今年呢他父母呢是去了外地参加同学聚会，不在北京，所以呢目前他还没有听说是否有没有人这个去找过这两位老人。在这个关于访民方面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已经被称为劳教冠军的这个辽宁访民江嘉文，在电话中接受我的采访，他说呢，他老家的地方政府呢打电话要他在这个十一 之前回去，那他说呢，他的这个事情没有解决，他是不会回去的。那么目前呢，他在北京租房的这个房东也要求他马上搬走，但是呢，他现在也拒绝搬离。由于这个过了十一假期呢，很快就到了这个中共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这又是一个敏感期。那么江嘉文就说呢，当前进北京的火车查得非常严，只要看出是访民，就马上被拖下车。另外呢，北京的旅馆也不许访民入住，已经有不少外地访民呢被送到了九庆庄和马家楼访民接待中心。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也请叶斌持续我们报道来自北京接下来的一些最新消息。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东京，由中日两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所举办的东京北京论坛，星期三在东京落下了帷幕。论坛宣布呢，将要设立一个专家讨论安保的对话机制，这也凸显了两国民间对于中日的海洋对峙是否会引发军事冲突有所担忧。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报道有关情况。小玉你好。是，小玉，跟我们谈一谈啊，这一次参加论坛的中日的民间代表，他们是怎么样看中日两国的海上纠纷，有没有担忧会引爆军事的冲突呢？
啊，是的，玉文，这个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昨天星期三在东京北京论坛闭幕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中日两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海上对峙问题呢，他提出这是自从1945年以来，也就是二战以后呢，中日两国首次面对的军事对峙局面。应该说，宫本的这一发言代表了参加论坛的大多数人的一种担忧。那么在两天的这个论坛上呢，分了五个小组讨论了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安保以及媒体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这五个小组在讨论期间呢，都不约而同或多或少提到了中日之间的在海上的对峙问题。他们担忧中日之间会发生军事冲突，并且提出为了防止发生这种冲突，敦促中日两国政府尽快构筑海空联络机制，以及通过旅游、留学以及劳务输出等方式呢，加强两国的人员交流，增进两国的相互理解。另外，在上个星期，也就是主办了这次的东京北京论坛的日本言论 NPO 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发表了一个中日两国联合舆论调查结果。这一调查结果显示呢，认为中日两国之间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日本受访者达近三成，而中国受访者则高达六成以上。对于这一结果呢，有分析认为，中国方面认为六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呢，中日之间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换句话说呢，这显示出中国不怕与美国、日本发生军事冲突。而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要是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哪些问题可能成为导火线？有意见认为呢，如果日本进一步介入南中国海的问题，比如参加美国目前主导的航海自由行动，就有可能导致中日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玉文，
是，小玉，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中日联合舆论调查啊，据我们了解，他也调查了中日两国民众对彼此的一些看法，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啊，好的。从总体的调查结果来看呢，中日两国的国民互相不看好对方的这种情绪呢，应该说还是占绝对上风的。日本方面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受访者高达91.6%，而中国对日本印象不好的也高达76.7%。不过从细节来看，仔细的再看一下呢，从与去年的调查结果相比，中日两国之间呢存在一些差异。比如日本方面对 中国印象不好的受访者呢，比去年的回答人数呢有所增加，而对中国印象好的受访者呢则有所减少。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年，对中国的印象越来越糟的人正在增加。而相比之下呢，中国对日本印象不好的人较去年相比呢有所减少，而对日本印象好的人呢却有所增加。虽然这个数目还很微小，但是呢也可以说呢，中国对日本印象好的这种趋势呢似乎有了一些新的迹象。
好，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小玉。接着我们要带您看看的是中国的万达集团，它在最近呢有两个新的动向引发了关注。一个是在9月23号与美国索尼影业集团宣布了战略合作的协议，几天之后呢又有外媒报道万达有意要收购好莱坞著名的电视制作公司迪克克拉克工作室。中国万达为何把收购的触角频频地伸向美国的娱乐业呢？我们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的主席蒋瑞先生来谈谈他的观点。蒋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蒋先生，我们知道其实早几年呢，万达就已经收购了美国的连锁影院 AMC， 还有电影的制片公司传奇娱乐。有评论就认为万达他大举来收购美国娱乐业的资产，是万达甚至乃至于中国政府要抢夺世界电影的话语权，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据我知道的情况就了解，因为我也是在东北出来，王健林呢是在辽宁大连发起的，他是个文艺青年了，应该说，最早呢他养了辽宁的球队，后来他就是这几年地产赚了很多钱嘛，他就是说开始走向娱乐业。嗯，他这个人是蛮就是说怎么说，蛮有雄心壮志的人，我觉得啊，就想做的比较大，怎么怎么那个全球性的哈，做全球第一或者中国第一这种，他是这么个人，但我并不认为他们能经营的很好，对对，我觉得。
为什么您认为他们不会经营的很好呢？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电影业吧，美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从技术创意到人才到制作哈，就是包括这六大制作公司也都是属于不是在一个竞争团队上。但王健林我想要是嫁接呢买这个哪一个公司的话，就是想嫁接，就是把这个技术各方面来对接，来提高他们将来制作的能力，对，我觉得是这个，因为不是在一个平台上竞争，知道吧？中国电影真要放开的话，中国民族这个电影，我想也肯定是溃败的。对，
除了发展以外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美国的一些担忧，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一些实际的例子。就在这个月15号，我们看到16位的美国议员，他们联名写信给美国有关部门，要求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这封信里面就特别提到了万达并购美国娱乐公司的事情。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华盛顿邮报也在最近发文呢，提到了中国扩大在好莱坞的影响，那么让人担忧美国电影里一些亲中国的宣传是不是会因此增加。那么甚至王健林先生在稍早8月份的时候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曾经提到他希望能够改变由外国人来制定游戏规则这样的一种做法。您认为美国政界和媒体的这种担忧有没有道理呢？
可能有一点道理，对，我觉得对。
所以您确实
应该很正常嘛，我觉得这种担忧也正常，就是说一个国家必然在两个国家各方面都在关系在改善中，另外还有一个互相信赖制度可能还没建设的那么好，这种担忧我可以理解的，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蒋瑞先生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跟您继续来探讨的是，从后天开始中国的公检法人员将有权来收集调取甚至冻结您的电子通讯记录，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为您深入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最近呢，中国的公安部、最高检察院还有最高法院联合出台了新规，称为了要提高刑事办案的质量，公检法人员有权向有关单位还有个人来收集调取电子数据。这搜索的范围包括了网页、微博、朋友圈、贴吧以及手机简讯、电子邮件等等。那么新规定将要从10月1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实行。消息出来之后呢，引来了大量的中国网友评论，认为微信朋友圈的信息是属于个人隐私，警方无权调取。另外也有舆论质疑，这是中国官方要全民晋升的前奏。那么在今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就要来仔细的检视公检法的这项新规的内容，还有它可能带来的冲击与影响。首先我们来为您介绍参与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中国独立记者，也是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事评论员温云超。温先生好。
哎，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号码，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仔细的看一看公检法的这个新规定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电子数据的搜索范围内容到底包括了什么。它的范围其实相当的广阔，它包括了网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网盘，那么手机的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那么还有用户的注册信息啊、身份认证的信息、电子交易的记录、通信的记录，还有相关的文档、图片、音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的程序，这些电子文件都在它的范围之内。所以可以有些人说这个范围简直是铺天盖地啊。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想先请教温云超先生，把私人的对话、私人的一些信息列入可以作为这个法庭的一个证据，这到底对所有的中国公民、对中国的社会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其实这个行政规章里头所列出来的，包括微博客、朋友圈，包括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这些作为呈堂证供，就是作为有关法院、检察机关或者是公安机关办案时候的证据。其实这个在中国已经是早已经实行了。我们从过往的案例当中也能发现大量的他们使用这种相关证据的这种做法，包括简单的用搜索引擎搜索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数的人在过去的一两年就已经因为朋友圈这些言论受到包括治安处罚、治安拘留、还有刑事拘留这一类的处罚。那这一次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中收集和提取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反应那么大，主要是里头提及了朋友圈这三个字。因为我一般意义上来讲，朋友圈我们都往往认为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东西，并且这个朋友圈只能在手机的终端上浏览，不能在网页端，也不能被检索，也不能被转发。所以就是大家觉得政府把这个手伸到了我们的一个私领域里头来了。但事实上当局早就这么做了，他们在这个时间点在没有公开征求社会意见、事先没有发布一个 修订一个草案的情况下，直接发布了这么一个行政规章，可以看得出来，当局一要不然就是事情很紧急，要不然他们还想借这个规章的发布，进一步来在社会上制造恐慌的气氛，来限制公民的言论的表达。
是赵先生，我想刚刚温先生也提到了，实际上中国政府把手伸进了私领域这样的一个做法来搜集民众的一些信息，这是早已行之有年了。但是这一次确实引起很大的讨论，就是他还明文规定了，把它列入了法律的规范当中，赋予公检法人员相关的权利来做这样的事情。当局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他到底这样的一个做法凸显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这里有一个就是公权力对私权力的博弈问题，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从这个宪法的角度呢，就宪法第四十条呢，就涉及到国家安全和这个刑事犯罪问题的时候，这个原有的规定就是公安局和这个检察院有这个收集这方面证据的权利，但是原来的宪法没有写得很清楚，就关于这个网页、博客、手机这个都没有。那么现在呢，公安部和最高检和最高法做出这个司法解释。那么从这里看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纯粹的宪法公民权利来看，那么最高法院是没有权利解释宪法的，那么公安部呢和这个最高检呢也没有权利解释宪法。那他做了这个司法解释呢，等于最高法呢那个越权了，他已经越权了。但是呢，这两项权利确实宪法规定涉及到国家安全和这个刑事犯罪的时候，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才有权利进行这个叫用专业术语讲叫侦查和调查，就是侦调、收集、征收这样的证据。那么现在我们看，就是说你现在讲司法改革，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提到司法改革的问题，司法改革问题主要是由警察的权利向以审判为中心的权利转移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我们出了这样的司法解释，我们全面的分析来看，等于警察没有把这个权利转移到法院。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这个确实国家安全需要和这个刑事犯罪涉及到，你比方说有银行诈骗了，他有电子邮件往来了，这样的权利由谁来批准收集证据呢？在美国是由法院来批准，警察和这个联邦调查局你才能介入调查，那么检察官才能经法院批准以后，警察和联邦调查局收集了这样证据以后，你才能拿到法庭上去。但是我们现在看，等于你加大了警察的权利，对于这个私权不断地进行侵犯的同时，等于这个法院不仅没有把这个权利转移到法院为核心的审判权利这儿来，相反法院还越位去解释宪法，这是完全错误。那么当然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个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在法律上制定法律的时候、解释法律的时候，这样的笑话经常有。问题是，有了这样的笑话怎么办？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您觉得这是制定法律的一个错误呢，还是说当局确实有意要这样做？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公检法有这个权利，但是公检法的滥权，我们过去几次在节目当中也是出了名了，讲了好几次了。
对，
所以现在这个法律一出台以后，很多人就说，会不会有个别的一些所谓的这些执法人员就打着这样的一个新法规的幌子，那么就把手来强行的查阅这些公民的电子数据，这种滥权的现象一定也会存在。
前提是公安局和检察院，就公安部和最高检是没有权利解释这条法律，因为这涉及到公民的通信自由和这个通信秘密问题，这个权利解释在全国人大，而不在公安部和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因为本身原来就没有规定最高法可以解释宪法，那么涉及到宪法这两部门也不能解释。但是呢，确实宪法给这两部门有授权，就涉及到国家和这个刑事犯罪、国家安全和刑事犯罪，他俩有这样的授权，宪法有这样的授权。但问题是，就是我们说你没有权利去解释这个法律的时候，那么全国人大你在干嘛？就是全国人大的法工委你在干嘛？那我们说全国人大，你包括这些常委和全国人大代表，他很多都不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人在这个做这个代表，也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这里就有一个立法民主的问题和释法这个由谁来，没有人给你授权你来释法，这还是一个 部门的释法，而不是一个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构的释法。那么即便是全国人大释法，他也可能同样把公安部和最高检最高法这个东西拿过来打个对号，说批准了。问题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我们都知道搞那831就本身就是违宪的，到现在很多公民提出来的没人去审查，像这一条就完全可以大陆的公民包括海外的华侨有这样身份的人可以对全国人大这个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要进行违宪审查。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已经十年了，那个2004年就成立，12年了，那个成立这个违宪审查领导小组，但现在没有一项在这个进行违宪审查。如果有人提出来的话，我估计全国人大照样还是不作为。这是很荒唐的事儿。你第一强调你要把你的权力转移到审判为中心，第二警察又不愿意放弃权力，事实上是公检法三家自己互相又是他们在联手权力的越位，公权力的越位，对宪法权力越位，下位法对上位法的越位，应该是这样解释，我觉得就够。更清晰一些。
是温先生，您听到了刚刚这个赵先生说的公权力的这个越位的问题，也有很多人担心它可能引发的一些后续的影响。就像您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个案，就像今年一月份我们看到新疆的维权人士张海涛，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一些对政府对时局的一些看法，被重判了19年。那么就在上个月，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维权律师周世峰，还有长老教会家庭教会的长老胡石根呢，也因为一场私下的聚会的一些谈话，结果被当局各自判了7年和7年半。你觉得在10月1号要开始的这个新法规，它有没有可能因此促成了更多像这样未来因言获罪的案例，或者判刑会越来越重，案例会越来越多呢？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在最近的一年当中，也就最近几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周世峰和胡思根这个案例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圣观法师，也就是徐志强先生，他只是在武汉和不到十个人一起吃了顿饭，饭桌上说了一些话，就被判刑了4年。我想这个案例其实更典型，就是说在私人的场合的言论也会被用来入罪。这种情况在过往其实除了在文革时候，在最近的30年其实并不多见。那大家对这个规定为什么反应那么大，也就是里头提到的朋友圈，刚才我也提到大家视为私领域的东西会被公权力这个手来进入。我有点想回应一下就说的一些解释，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司法解释，它是一个行政规章，它是一个由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制定的这个行政规章，它是位阶比较低的一个法律法规。当然它本身有可能违反它的上位法，包括像刑事诉讼法也可能跟宪法的一些精神违背。它整个规定里头是给公安部门有一个扩权滥权的这么一个东西，也把公安部门一些平常的隐性的一些做法显性化。大家不要光看到提到的朋友圈这些字眼，其实里头规定里头有好几条我觉得值得跟大家提出来注意一下。例如像第9条，为了进一步查明有关情况，必要时可以对远程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网络远程勘验。网络远程勘验往往就是黑客手段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有可能黑入服务器户个人使用的设备去获取信息。那另外一个包括像冻结电子数据的第12条，这就是授权给公安部门去封锁个人的一些网络账号或其他的设备。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内容。
我们也来看看，在中国也有不少的公知分子啊，他们也对于这项新规定发表了一些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这是在中国著名的这个法学专家啊，贺卫方先生，他是怎么样来评论有关的这个新规啊？他说呢，我们都将留下呈堂证供，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历史上。自从朋友圈发的每句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之后，我感觉我每天都在做供述。从今以后，我发的不再是段子，而是证供。从此以后，大家不是在聊天，是在串供。我们另外再来看看，这是中国的维权律师张雪中张律师呢，他又是怎么说的？他说，如果一个政权总是以打击谣言的名义钳制言论自由，压制公共讨论， 那么这绝不是因为他害怕谣言，而是因为他害怕真相。他打击谣言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谣言，而是为了垄断造谣的资格。那么针对公检法的这项最新规定，在中国也有不少的网友还有听众观众想要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或者您可以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向我们的嘉宾提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第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那个嘉宾好，主持好。那个我比较认同那个赵先生的那个说法，这个立法程序性的这个关于立法程序性这个意见。然后这次虽然说是假以这个公检法之手，但是这个被完全被党操纵的这种法，我觉得是不具备法律属性的。然后关于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一会儿一定会有那个会有观众说这个美国也在监听之类的，但是中共的这种监听跟美国棱镜计划，它的本质是有不同的。中共是为了一党独裁而监视人民的言论自由，这是普通百姓就是不也就跟之前出这个妄议中央那个文件一样，也不可以妄议中央。这个就很像那个文革期间人们被互相监视的那种情况，使人们就是没有安全感，也没有那个自由发表关于政治言论的这个余地。今天虽然是网络时代了，但是网络看起来虽然说是很隐私，但是在中共通过就是说手机实名和那种各种网络工具注册的时候必须绑定手机这种手段，应该说中国的网络并不是自由和开放的，它是被实时监控的。而且就是在习近平的这个高压之下，中国社会中这个普通人的这个政治生活，现在我感觉已经退回到前三十年时代，就有点像那个反右运动那个状态。甚至说中国周边的像那个华人社区，像香港啊，也有像那种华人社区的扩散。
嗯哼。
尽管说有些学者就保持乐观，但是中国的社会，我觉得政治生活这种状态啊，很危急，分分钟都有可能就是说退回到文革状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邹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谢谢主持人。他的这个新举措只能充分说明了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啊，中国也没有公民，他只有居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美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选民，美国的公民在总统大选中，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他们的表达权跟他们已有的那种选择权是多么的神圣。前不久英国也进行了公投，我们也看到了英国的人民，英国的老百姓对国家政治事务他们的表达是多么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得到了政府的尊重。所以说目前啊，习某人说他是依法治国，我很不明白他依的法到底是什么法，他这个法是怎么来的，他这个法公平正义在哪里？如果一个法已经失去了公平正义了，这还叫法吗？啊，所以这么多的法学专家质疑他，我觉得质疑的很有道理，尤其是张学忠律师刚才的那些表达，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我们作为一般的老百姓，如果说公民在平时一些言论、个人的言论、朋友圈的言论也能作为承担正供的话，那么习某人他穿衣的时候也应该拿来做承担正供，我觉得这样子才公平嘛。
好的，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我想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王先生，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答复。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主要是谈三点。第一，我觉得这样搞的话，红色恐怖会越来越重了，因为我是在文革那个年代出生和长大的，我就觉得这样下去，如果中国有个词叫因言获罪，如果中国再搞文革的话，用高科技来搞文革，这是很恐怖的。我就觉得我们刚才前面那几个嘉宾也说了，就几个听众也说了，我们生活的中国的人就不是公民，而是居民。我就觉得这很恐怖，这是第一。第二点，由于我们由于是一党专政，司法也没有办法监督。如果法院、检察院或者公安局把个人的老百姓的个人信息泄露出来，拿来卖钱的话，或卖给某些利益集团，或者是财阀， 这样的话老百姓就没有什么隐私了，就是说老百姓所搞的那个科技发明啊什么甚至财产的都会被窃取，这样很危险的。第三呢，就是说国家没有一种它制约这种公权法，刚才你们提到节目前期提到的滥用职权的这个这样的行为，谁来监督，谁来控制？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会加深中国的这个国家的一种危害。这样的话，这样的现象呢，我觉得是与这个国际的主流的那种普世价值观是完全的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国家，我觉得真是生活在这样的国家真是很危险。好，谢谢，再见。
谢谢您，王先生。好，我们想就先请我们在现场的赵先生来看一看刚刚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看法。我们另外也注意到，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他当时也成为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多年来他一再强调要把中国打造成网络强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自由之家也把中国选为是网络上压制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在2015年，这种种种的情况显示，到底习近平要把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带领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特别是在这个新法规之下，中国的民众还能有多少的言论的空间与自由？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那就容易出现这个西方有一本书就叫1984嘛，那种情况。因为现在我们看胡锡进的这个判罪，就是因为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说了几句这个他自己想说的话，就作为一个呈堂证供拿出来定他有罪，判了7年。那么这里我们都知道思想是无罪的，那宪法也规定言论自由呢，他这个尺度到底有多大？现在这个在中国大陆所掌握的这个尺度，就是只要你是反党反所谓的这个国家制度的言论，就是我不拥护社会主义，我不拥护共产党，那么类似这样的话一出来就可以，尤其是现在大家朋友讨论圈这样的话很多，那么就可以定罪。但是在西方不是这样，就是说当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有即刻的明显的威胁。那么这个威胁而且是有一种行动，而不是仅仅是言论和思想。如果你不改变目前这个局面，就是说你大家朋友圈讨论的话题随意发表一点看法，对共产党有什么批评或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批评的话，那你就拿出来作为这个呈堂证供，就判人家有罪，这完全是思想有罪和言论有罪的表现，那你跟宪法精神也是相违背的。你这个情况不改其实很麻烦的，这是一个。二一个，网络安全和网络主权的问题也不是这样体现，也不应该这样体现。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北风先生说这是一个行政规定，那即便是一个行政规定的话，它也是叫行政违宪，因为违宪有4种情况：政治违宪、司法违宪、立法违宪和行政违宪。它属于行政违宪当中的问题。那么，如果有人提出来全国人大依然不进行违宪审查的话，那这个全国人大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就是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要有专家和老百姓这个大家一起努力来这个把它提出来。你不提出这个问题，他那个掌权的最高领导，因为多一半都不是学法律的，包括李克强学法律，这个前几天他来那个，你像李焕军妈妈71岁，我们上次说过，女儿16岁，就以公安部竟然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不允许出境，那你这个权利，你对他们来讲，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他想解，你像这样的权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你必须经法院批准，你才拿到证据，他什么证据都没有。我想说他危害国家安全就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不可以想象一个71岁的老太太、16岁的女孩子怎么就要即刻明显的危害国家安全，没有这样的可能吗？
好，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在这里我也想再引述几位我们在 YouTube 网站上的一些网友所提的意见和问题啊。这位是署名 Lloyd 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中共在技术上和现实中早就在全面的监控公民的私人信息，甚至都能迫使国外公司提供信息，比如雅虎的邮件门案，现在不过是把这些行为立法摆上了台面而已，目的它是要恐吓中国的公民，并且迫使中国公民来做自我的审查。那么我想请问温云超先生，您同不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我想这毫无疑问，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讲，他在党内他们要搞这种不得妄议中央，那对普通的社会大众，他就法律法规去建立一种寒蝉的效应，然后当然他会配合大量的一个司法的案例来体现这个法规的实施。这个其实我们要从一个更广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这是当局新的对整个社会管制思路的一个体现，也就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叫云集权。现在的执政当局他们已经完全可以通过对普通民众的这种电子数据的掌握，去完全掌控所有普通民众的行踪和他们的交往，甚至他们的思想动向。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所有的这种反抗扑灭在萌芽之中。我想这个是我们接下来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状况，并且这种严重程度可能会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刚才我们提出来，包括像胡适根，包括像圣观法师，他们只是因为饭局，就会一个言论就会被判刑。那接下来有可能我们只是在微信或者短信里头跟别人说一句话或者说一段话，就有可能被追究司法责任。我想在这点上来讲，这一天可能会很快的预见。这也是刚才听众所说的，我们这种红色恐怖的这种气氛很快就会到来，或者已经到来了。
是温先生，我继续还想请教您，刚刚我们也有一位观众提到的，就是美国。我们知道，在这个斯诺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的社会也揭发了一起，到底政府有多大的权力可以来监控民众的这个私人言论？那么民众又能够做到多少来保障政府不会侵犯到他们的私人的隐私权利？那么这样的一个讨论，实际上这个斯诺登案从2013年到现在三年多了，这样的讨论到现在在美国有没有一个定论呢？而这些议论与目前因为中国公检法的这项新规定所引发的讨论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您的看法？
我想斯诺登事件三年来事件的讨论很多，反思也很多，但反思主要落实的就是把以前就是秘密执行的一些东西，可能透过一些立法的方式让它变成所谓的有法可依。包括英国，包括其他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也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美国政府立法机关和普通民众在对事件的反省，也促成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法规的出台，法律的修订。例如在2014年的6月，美国最高法院就宣布了电子领域的第四修正案，这个可以跟中国刚通过的这个规定有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个修正案中提到，就是说警察在没有搜索令的情况下不得查看被捕人员手机内的私人信息。这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显著的差异，就是说真正保护隐私的这种行为最有利的机构是什么？当然是法院。如果你把普通的这种权限全部放权给一些秘密机关，包括 CIFBI 还是普通的警察，当然会招致这种权力的滥用，有法可依，然后由法院做出一个符合一般的期待的裁决。我想这才是保证隐私的一个根本。当然现在中国刚才也有观众提到，它本来就不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它又要构造这种寒蝉效应，它当然就不会去顾虑这么一种状况。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从斯诺登事件之后美国的反应来做参照。但是现在因为最近几年那个国际的极端势力的发展，那个美国国内的民众好像其实对斯诺登的支持度又有所下降。例如最近斯诺登提出来还是有点想回国，希望奥巴马在这的事，但实际上包括参议院包括在其他的一些言论来看，其实美国民众还很难接受这一点。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对于公检法的这项新规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意见要提出。接下来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我可以说了吗？
可以，请说。
我说我表达这几点看法。第一，这件事儿说明吧，这个中共独裁政权是一个法律自政权，他们无法无天，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严重的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个祸国殃民的政权。第二点，这件事儿说明这个中共独裁政权与人民为敌，他们是中国历史前进的反动派，他们是反动派，是应该被埋葬的这个独裁政府。 第三点，这还是他们在开了所谓什么党代会之后，以法治为中心的那个党代会呢，之后他们还搞出这些东西来，说明他们是一个鬼话连篇、胡说八道这么一个政权。第四，我就请问那个几位嘉宾，这个法西斯政权，你们怎么讲才能他主导？
对不起，孙先生，您能不能再重复您的第四点？哎，对不起，您刚刚声音有点断续，能不能再请您强调一下您要提的第四点的意见是什么？
第四点是，面对希特勒，面对法西斯，这个给和希特勒讲什么道理能够叫他放软刀？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有几位嘉宾。
嗯哼。
所以说，我现在看，在中国大陆，二次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好了，
谢谢您，孙先生。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嘉宾答复前，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专制从来都是治国无方，治民有术。共产党过去是用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方式来整人民，现在呢，他意识到了不能倒退，所以他就用法律来治民。这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的真相。我还有第二个，我想的话，英雄黑客或许会通缉你们的美国之音，窃取观众电话号码之类的，说不定他下一个目标就是来自你的翻墙来自你的罪犯。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样保护我们的隐私的，比如说号码之类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湖北的邓先生。那么我想接下来就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先生，针对刚刚河北孙先生所说的，面对这样的独裁政权，要怎么样来跟他们讲？有什么样的方式民众可以表达？当然通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在中国他们很难有其他的渠道来表达。您刚也提到了违宪的审查、全国人大，但是这些办法真的能够做到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
其他的方式，那就是一个他自己说的，那有一个二次辛亥革命。如果这样的情况，这个公权力总是这个习近平在强调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情况下，公权力总是越位，如此疯狂的越位，那么老百姓权力，这个宪法权力如此不断的被侵犯的话，那么这种情况长此已久下去，那不改变的话，就会引发二次辛亥革命。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苏联是怎样倒台的。如果共产党不汲取这样的教训，把所有的权力都垄断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
嗯，温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想对于独裁者来讲，他们唯一听懂的声音，一个就是子弹的声音或者枪炮的声音，另外一个就是脚锁架下凳子倒地的声音。我想这个其实无数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尽管知道对于中国当下的状况，想结束专制的话叫改良无望、革命无方，但是以目前这种紧张的态势发展下去的话，革命就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结果。我想这个对执政者清楚，普通民众也清楚，这正是因为执政者也看到了这种危机，所以他们才会制定出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规定出来，他们才会利用云集权的方式全面监控社会。我想这个大家心知肚明。至于他们现在讲的以法治国，我曾经做过比喻，当局现在就铸了一把铡刀，这个把铡刀命了一个名字叫法，然后他用这把铡刀来铡人头的时候，他们管它叫依法治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是，温先生，您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呢。刚刚我们也有这个邓先生也提到，他想知道，比如说他向美国之音拨打热线电话，或者现在对很多的中国网民来说，10月1号开始，真的也是有人在网上发表言论的时候，不免心惊胆战的会想，这样的言论会不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我们也看到过去几年来中国这些所谓的社交媒体或所谓的自媒体啊，很多人说它其实对促进中国社会的信息流通具有非常重大的贡献。10月1号开始，中国要把当局要把焦点锁定在这样的一个媒体，在这样的一个朋友圈的私人信息上，您能不能给我们的中国一些网友或网民一些建议，他们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温先生。
我想这个很简单，当局在这个法规里头已经列出来他们会监控哪些内容，所以当你觉得你有一些要跟别人沟通的内容，包括像打电话给美国之音这种事情不想当局知道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 当局监控你的难度。那首先，既然当局要调用朋友圈的证据，那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不要在朋友圈说，那改用类似于电报的这种软件，而舍去是这种软件。当你知道你直接打电话给美国基因的热线有可能会被中国当局那边拦截和知道的情况下，你是不是可以使用一些网络的电话？那能不能尽可能的使用一些加密的翻墙？安全永远是跟自己的付出它成一个正比的一个关系，就是说你愿意为你自己的安全付出多少精力，你获得的安全就会增加多少。这点我想是毫无疑问。我想很难被动的等待别人为你提供一个技术安全的技术解决方案。我想中国任何有志于改变现状、有志于结束专制的人，我想都需要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温先生。那么我们节目还有几分钟时间，我想在这里呢再来引述我们在 YouTube 网站上有一位网友提问，是有关法律的这个专业的问题，我想请我们现场的赵先生来做回答，顺便做一番总结。这是来自署名 @Zhao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从法学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三部门规定并没有超越民诉法和刑诉法对于证据取得的规定，也就是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我也认为法院来调取证据是有利于民事审判的。他想请教的是，是不是同意三个机关规定是有利于民诉权的行使？
这个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就是这个宪法权利和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这个权利是规定的很清楚。像公民的通信，这完全属于公民的这个私权。那么这个解释和这个关于这个解释和这样的立法法有明确的规定，这个权利是全国人大的，而不是这个最高检和公安部和这个最高法的。最高法本身没有对这个宪法的解释的权利，这是中国法律规定的很清楚的。那么呢，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有权利，就是宪法规定有权利对私人通信，其他的没解释啊，就私人通信和秘密进行侦查的权利呢，这个呢，收集侦查的权利，就是宪法规定的，必须前提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涉及刑事犯罪，一个是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那么像这个聊天的这个问题，那个网友大家在一起聊天的问题，根本就不可能涉及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就把他这个权利放这个叫警察权和检察权自我授权？我们刚才说权力越位，他是自我授权的结果，自己给自己一个权利，他不可以这样的。那么这国家的权力划分是很清楚的，这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不能同意他的这个观点，说这个权力是对民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回过头来我们现在看，就是说尽管2016年四月份，这个刚才北峰先生介绍这个情况，美国也有相关的法律出台，但是有一点，美国的这个出台的法律和英国出台的法律有一点，就是说，当你采集这样的证据的时候，必须经法院批准。那么我们现在看，
并没有
中国大陆是检察官和这个侦查机关自我授权，那他没有监督。我想以这个名义，国家安全的名义和刑事犯罪的名义，对所有人都可以进行调查，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你对公民权利这个滥用的，我刚才就说李焕军这个他母亲和这个那个女儿的问题，就是给你扣一个国家安全的帽子，就不让你出境。他有一个老太太怎么危害国家安全？就是这样的例子就在我们眼前，而且人家打到法院去告你公安部、告你国务院的时候，你法院又来一条最高法规定第十条，我们不立案，这属于国家安全的问题。这不是荒唐吗？
是。那么10月1号之后呢，公检法的这项新规到底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持续的给美国之音提供您的意见和看法，您可以到我们的中文网网站上留言。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相关讨论必须到这里来结束了。再次感谢赵岩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呢，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还有引发哪些后续的反应，也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